大家好，那个我们上课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好吧？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又是新的一天，你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天中思想诗篇的话语，也查看我们的内心，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所思所想所分享的都合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看到这首歌呢，就是晨曦破晓，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在我们的歌本上大概第三首哈，就是这首歌。这首歌当时我是一开始我没注意到这首歌，后来在第三组的时候，我们还在第三组的时候，有一次该我带诗歌，就了我就哎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对这个调子啊什么各方面都蛮好的，我就准备带这首歌，然后继续查它的资料。后来就如果说你原来是第三组，可能大家还记得，就当时我分享过。这首歌呢，它这个原来它的这个曲调呢，它是苏格兰的这个格兰高地的盖尔人的这个民谣，这种曲调，后来它经过埃文斯改编的。但是词作者叫范琼安，他是英国人，他生于伦敦，他出生于这个文艺戏剧的家庭，后来他的这个有很多著作，包括诗啊、小说啊、剧本啊，还有一些儿童的读本。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童谣，他是安徒生奖的这个首位得主。后来当时在准备这首诗的时候，我一开始看到我们的歌本上的这个，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中文唱起来感觉不像是女作家写的，我觉得女作家写的可能应该更加细腻一点呢。然后我就去读他的英文，其实我就读到了不同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就是先看一下他这首歌哈，他说。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如同第一个早晨。这个我从网上下的，就是比较直译的，不是唱的这种。然后他说，这个画眉鸟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第一只鸣禽。然后他又讲到说，这个赞美这个歌唱，赞美早晨，赞美他们出现这清新的世界，都是讲到神一开始造这个世界时候的样子。所以第二段他也讲到，这好像是。这个天庭的阳光照耀甘霖，好像第一片叶子，然后第一颗露珠。其次就让我们回想到当时神造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我们在创世纪中第一章这个其实就讲到了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然后最常讲的两句话就是说事就这样成了，神说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然后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在最后一节呢，在神造了人之后，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最后31节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神当时造的时候，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呢，这个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叫Lauren Ashley， 他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宇宙的中心是一丝微笑，一份从创世之初就跳跃着喜乐的脉动，至今仍延续着。神造的就看的是所造的一切甚好，其实那就是一丝微笑，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有一次呢，我老公说他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看到一群，做梦里面看到一群小人在干活，长那小人都长得都一样的。我说哇，都一样的，是不是蓝精灵啊？他说不是，比那个蓝精灵漂亮，就是每一个小人都长得很漂亮，都长得很一样，都在那里干活。他说呢，里面的那个山呐、都很美丽啊，那个天也很蓝呐、水也很清啊，没有污染啊，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一群漂亮的人，长得一样的漂亮的人在干活。他最后这个场景拉出来的时候，哎，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这个讲解员在看着一个玻璃球在那里给我讲解。后来问他，他还不承认，他说好像没做过这个梦，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讲的这个梦。但我当时就突然有了一种感受，说如果神都把我们造成那样子，大家都很漂亮，都很健康， 然后在一个没有污染、没这个漂亮的山、漂亮的水里面做这个，在这里面做说不定一样的事情或者不一样的事情，那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不好的事呢？Boring， 但虚空。但是呢，神没有这样，神其实给了我们自由意识，他让我们自由的去生活，有的时候要自由的去选择。那么一位神学家说，人类就是上帝冒险的杰作。其实给我们自由意识是有一些冒险，但是是杰作，是冒险的杰作。但是呢，神其实是给我们自由意识，他是要我们自由的。这个正如约翰福音中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他要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但是得自由，晓得真理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较量在里面。这个 John Mayer 这个有一个歌就是叫Gravity， 他是讲到了重力哈，他讲到这个重力，他说重力呢就是跟我 working against me， 就是朝我的反方向这样子来跟我斗，他重力呢想把我带下去，我们这个万有引力对吧，重力想把我往下带。他说我在世上也许得到了就是两倍的东西，但是虽然得到两倍的东西，是有两倍好吗？我得到了两倍的好吗？他说重力重力，你离开我离开我，说不要把这个我本来是比较好的，不要把我带下去。他说把我 keep me where the light is， 就把我留在光里面，然后让我留在光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重力的作用下，我们当然在这个地上很舒服，我们就非常习惯于这个重力，但是呢其实我们就没有自由了。其实我们真是要克服这个，所以这个在跟重力的较量中，其实我们是要put 很多的 effort 在里面，神也在帮我们克服这个重力。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射雕英雄传》83年版，我们讲郭靖，我们再来今天来看一下杨康。大家知道为什么叫郭靖叫杨康啊？他为什么起名叫郭靖杨康？谁起的名呢？是这个丘处机道长，丘处机是全真道的道长，他当时跟这个郭靖他爸爸郭啸天和这个杨康他爸爸杨铁心，他们三个其实是后来遇到都是好朋友，然后他就说说两个，结果两家都怀疑，他就说这个叫郭靖，这个一个叫靖，一个叫康，为什么叫靖叫康呢？叫靖康耻。这个当时岳飞写的那个《满江红》嘛，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什么叫靖康耻？就是北宋末年的时候，两个这个靖康年间，两个皇帝，一个是徽宗，一个是钦宗，被金人裸去了。一直关在那里，所以这对于汉人来讲，对于这个大宋这个江山来讲，其实是一个耻辱。但这个完颜，他说我是完颜康，这个完颜洪烈呢，就是那个金那边的王爷。他当时呢，把这个杨康他，因为他垂涎杨康他妈妈这个包惜弱的美色，就把他就设计，然后后来把他给裸到这个金国去了。然后那个后来包惜弱在这个金国就生了这个杨康，杨康就一直是小王爷，这个其实完颜洪烈也把他当自己儿子这样带，他一直是小王爷。但是后来的时候，后来这个当杨铁心后来找到了包惜弱，然后又把他们带回中原的时候，这个完颜洪烈其实派人来追杀他们，他最后没有办法，夫妻两个双双自尽，在杨康的面前自尽。但是杨康他就摆脱不了这个重力，他觉得他做小王爷的时候什么荣华富贵也有，他还可能当上金国太子，就以后他还可能就成就一番他所谓的这个事业，所以他最后还是认贼作父，他不愿意离开那个优越的环境，他有他的这个野心在里面。他呢，而且杨康这个人他是诡计多端的，他也心狠手辣，他没有想说我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像郭靖他也是蒙古国的金刀驸马呀，但是他最后他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他就可以跟蒙古国一刀两断，最后去守这个襄阳城。那这个杨康就不一样，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跟杨康不一样，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很迷恋这个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被捆绑住。 那后来杨康他是因为最后这个碰到黄蓉，他在后面偷袭黄蓉的时候，因为黄蓉穿着软猬甲嘛，这个中间其中软猬甲被这个欧阳锋当时一掌击过去，因为欧阳锋中了蛇毒，那个蛇毒就留在了软猬甲上面，结果杨康刚好打到那个部位，然后就中毒身亡。中毒身亡之后，他的这个尸首啊就在这个庙宇的门口啊被那些乌鸦吃了以后，那些乌鸦也都中毒身亡，因为他是中毒的嘛。后来他们估计他们把他这个下葬了以后呢，这个丘处机他师父啊就在那里立了一个墓碑，上面说不孝弟子杨康之墓，说不才夜师丘处机墓碑书碑，那么就说这两个人真是都有这个过错。后来呢，这个穆念慈给杨康生了一个儿子，郭靖跟黄蓉给他取名叫什么？他儿子叫什么？杨康儿叫什么？杨过，字改之，就是希望杨过以后能够知错能改。我们看一下这个孟子二篇中，孟子他就有个告子下，他们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个我想大家中学应该学到，这个前面是讲过什么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后面讲的是这个，说人就经常会犯错误，因为人就是人嘛，肯定有软弱的，但是呢然后你还可以改，你是可以改的。困于心，在心里面就是一直内心的困惑，恒于虑，思虑堵塞，然后呢而后作，就后面并能够这个有所作为。然后争于色，就脸上显示出来，发于声，你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而后喻，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这个喻的这个意思呢，其实不光有知道的意思，还有告喻警喻的意思，你后面可以从他这边学到东西，以后后人呢不要再朝着这方面走，就是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会这个就是说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是汉武帝啊，他当时是汉武帝，其实是16岁就登基，他是非常有这个雄才大略的。他那边一开始就是推恩令嘛，然后就削弱地方这个政权，后来还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开拓疆土，他这个中国的疆土基本上从他那个地方就定的差不多。他这个当时就是他手上有很多大将嘛，卫青、霍去病嘛，他就是在那边在匈奴，把匈奴那边基本上打的就是无力还手，还是占的就是收复了河套的地区，然后后来才能有丝绸之路从这边过。那么汉武帝呢，他这个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也非常这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但是他68岁的时候，就是他70岁去世的，68岁的时候呢，他发布了一个轮台罪己诏。什么叫罪己诏？罪己就是说我错了，我向大家承认错误。这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就是说我即位以来呢，就是我的所作所为呢也非常的狂妄，悖逆这些规律，然后这个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然后如果说以后再做这样的事情，再浪费天下的财物的话，就可以把我罢免。那么这是汉武帝，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的性格大变，他为了他求神仙，跟那个秦始皇一样嘛，然后派人到处去找仙药，他这个求神仙呢，他就是悟性一些方式啊，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被人利用啊，有人就告他说，哎，有谁这个叫什么杨氏公主和谁在那个路上埋了一个木头人，那个木头人就是诅咒你的，然后他就为了因为这些事情呢，他这个在历史上叫做巫蛊之祸，蛊就是放蛊对吧，巫蛊之祸，这个牵连了数万人，包括他自己的太子，他的太子后来就是被追杀嘛，然后最后自尽，太子和太子的三子一女全部都是因为巫蛊之乱就遇害了，然后他的魏皇后也被杀。那么这里面牵扯到他这个包括他的大将啊什么都受到了影响， 然后他因为他打仗连年的这个啊，就是他打仗必须需要钱呢，那这样的国库也空虚了。虽然那个在这个汉武帝的时候，中国这个很已经达到很高的这个经济水平啊或者什么，但是因为他连年打仗，这个财就是国库空虚。如果说他不发布这个轮台罪己诏，不改变政策的话，后面基本上就是整个就下坡路，可能因为后面还有这个农民的运动在里面，他这个他这个苛税啊，他要收钱呢，他这个苛税就非常的严厉。那正是因为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他改变了政策。在他之前，他的文帝景帝那时候有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基本上我是就是说不在外面，就是不怎么打仗的，我就在这里休养生息，老百姓就在这好好种田。那么他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宣昭中兴，就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否则的话，他有可能汉武帝之后可能就像秦朝一样灭亡了。所以我们说，但是呢，子贡就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就是说君子啊，你这个皇帝啊或者什么有名的人啊，你这些过错呢就好像日月的那个日食月食一样，这个过也人皆见之，就你有过的时候人都能看到，日食哎，日的太阳被挡住一块，月亮被挡住一块，然后呢更也人皆仰之，如果你这个改变了，那么人人都很敬仰你。所以这个我们很感叹汉武帝他的勇气啊，他能够昭出天下，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汉朝逐渐恢复的这个和谐，但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比方说有些后果他是必须承担的，比方说他儿子这家，他后来也建了个什么狮子宫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他的老这个太子一家基本上都是就没有了嘛，所以这些他的后果他也必须得承担。所以我们就看，那么和汉武帝不同，大卫我们说他一生都在经历神，他不管是在这个牧羊的时候，在这个后来这个扫罗的这个时代，在然后他后来逃避扫罗，他后来做王，他一生都在经历神，他也一生都在敬畏神赞美神。那么大卫他这个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被爱的蒙爱者。即使就是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也会写出忏悔诗呢？他为什么也会犯错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正力的作用，不光是对这个好像是不信神的人，其实信神的人其实也有这种作用，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他去这个抗争。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大卫的这个忏悔诗哈。我们先看一下诗篇中的忏悔诗，还是一样，我们把第一句拎出来大家感受一下。第六篇是忏悔诗，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32篇说：“得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38篇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51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102篇：“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143篇：“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都是作者他犯了罪，他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忏悔这个诗。但是我们说诗篇130篇3到4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们是有指望的，即使我们犯了罪，但是神有赦免之恩，如果你发声他必留心听你。好，我们看一下诗篇51篇。诗篇51篇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我们上一次查过撒母耳记嘛，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背景。当时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刚才那个人恒过然后能改，前面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所以大卫王呢，他在这个做了王之后，功成名就之后呢，他其实就开始慢慢的沉溺于安乐了。像我们说，哎，当时这个安乐的时候，就是说你非常高兴的时候，神有没有远离你？其实神没有远离你，其实是大卫远离了神。那么那时候呢，他是派将四处征讨啊，约押什么都带兵去打仗去了。那他干嘛呢？哎，他是什么时候才起床？大家记得吗？什么时候起床的？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头一天晚上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然后呢，这个起床之后呢，还很无聊，在平台上散步。然后正好看到这个有院落，这个里面有这个女人在沐浴，然后他就知道她是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嘛。但是他虽然知道，虽然知道是乌利亚妻子，还是把她带来了。然后当然就是，但是他是没想到这个，虽然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但是这个珠胎暗结，没想到就怀上这孩子了。那为了这个掩饰他的这个罪行呢，这个大卫就开始做一系列的事情。他干什么？他先把这个乌利亚捎回来，对吧？说乌利亚，你回去看看太太什么的。乌利亚说，那我不行啊，我是外面还有将士在打仗，我不能这样做。哎，他说啊，那就灌酒，把他灌醉，请他回去。那乌利亚还是很坚定啊，就没有回去了。这把这个事情就是要败露了嘛，没有办法。最后大卫做出的事情真是令人瞠目结舌，他就是把乌利亚杀掉。他就利用这个，他不是这么他是使了一个招，然后让乌利亚再战死，被战死，属于那种哈。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他先犯了奸淫罪，然后他其实又犯了流人血的罪，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大卫觉得。难道大卫觉得没有神了吗？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奇怪，就觉得做这些事情神根本不知道一样。其实就是当人远离神的时候，真是很可怕的。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哈。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是交与灵长。这个我们讲它是标题，我们上次提到了。这里面讲到诗歌的什么背景，谢谢。然后呢，还讲到了诗歌的作者是大卫，然后呢，还讲了他交与灵长，这个诗交给谁了。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与拔示巴这个同事，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他当他这个功成名就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当我们好像离真理越来越近的时候啊，人可能也会变得有一些自满，觉得啊，我这个神看做什么事情神都帮我，这时候这种自满情绪真是很可怕的。当你自满的时候，这个自我就很容易回来，当自我回来的时候，就基本上你就会跌倒。如果说你爬得越高，其实摔得越重。我们来看一下他，但是这个大卫呢，他虽然远离神，神有没有放弃他？神没有，神派先知拿单来见他，神没有放掉他。虽然这是可能是大卫做这个恶事以后大概一年的样子，但是神还是派大卫拿单来见他。大卫做什么？大卫悔改了。所以说大卫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有很多，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王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都是拿大卫来做对比啊，他这个效法他的先祖大卫，他没有效法他的先祖大卫。其实大卫他知道悔改，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他做这诗交与灵长，交与灵长干嘛呀？大家唱啊，就是相当于跟大家说我犯罪了。这个以色列的人都在唱这首诗，都在唱大卫犯罪的这首诗，而大卫这时候还是在做王。所以我们看来大卫的勇气，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他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他真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愿意把这些事情袒露给大家，他真是让人知道就是真正的神在哪里。他不是神，不像是如果说有些人坐得很高位的是觉得他自己就是神， 对不对？东方红，太阳升，他没有错的，是不是？但是大卫不一样，他有错，他就承认他有错。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洗除净净，求你洁除我的罪。”我们大家看一下，他这里面有几个表示罪的。他一个说到过犯，再一个说到罪孽，还有说到罪，这个有什么不同呢？是有一点不同的。过犯呢，它是指一种逾越了这个界限，它是指一种有意的背叛，故意的背叛。明明知道有这个界限，他还是要越过去，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越过去。第二个就是罪孽，罪孽它就是表示一种诡诈，然后呢，表示他这个走迷方向，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最后一种就是罪，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sin， 就是射不中目标，偏离神的标准。好，这里面所以提到了罪行，他有这个过犯，他有罪孽，还提到了人的罪性，就都在里面的。所以大卫他知道他有过犯，他有罪孽，他还有罪，都在他的身上。罪，我们就着重讲一下这个 sin， 因为有了这个罪性，人才会犯罪嘛。那么这个保罗也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支配我们强，就是不是保罗说，他说就是他有一种这个在里面支配我们，叫我们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逼迫我们呢，就是往私欲、往情欲的路上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种罪，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不 follow 神的这些路，我可以让我不要吃这个果子，我偏要吃这个果子，我可以不 follow， 我可以踹一下。好，所以说我们说罪，它是背叛了神的主权，逾越了神所界定的界限，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让这个人失准了，因为他没有准心了，射不中，他就不知道，他就是整个没有失去了重心，不知道该怎么对准才是对的。就说你比方说你对这个时钟，哎，你就不知道几点钟了，你对不准了，就是没有办法跟神校准。要对北京时间，你对的不是北京时间，你对的是另外一个时间，没有，就说明你就远离神了，因为没法跟神校准。再一个，没有办法跟自己校准，自己原来那个很真的也都不对了。失去了圣洁，还有没有办法跟他人校准，你就失去了公义。别人做的觉得都不对，因为是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不是拿神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整个就是混乱的状态，就会出现困惑和冲突。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罪，它表现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大卫这样，我明显看出来他就是罪，但有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么很明显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是特别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能有，我们上次唱到这个 blessings， 就是有化了妆的祝福，其实有很多也是化了妆的罪。我们看上去哎是没有问题，看上去这是父亲的爱呀，这是母亲的爱呀，这是爱情啊，或者说这是对神的爱啊，这是对你的牺牲啊。但是如果有些东西你往深的去追究的话，你要看它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如果不合神心意的，外表再漂亮都是没有用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是2001年9/11过了以后9/22然后来美国的嘛。刚来美国那会儿呢，也是啥都不知道，但是九月份过来嘛，就是10月份了嘛，就有那个万圣节，那我们也是想这个应景一下嘛。然后那时候我儿子才6岁，刚刚6岁，然后就给他买了一个像那个小狮子一样的衣服哈。我说人家都去要糖，我给你准备一个小桶啊，你也去要糖。然后我也没要过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大概人家告诉我，没有孩子的人告诉我，你就到那个地方然后敲门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一个人家里面，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院子就进去。后来我就说，你拎着这个桶到前面去要糖，我们在后面的阴里面等着你。那小孩当然就觉得，他觉得他语言也不通啊。我说你只要敲门，然后人家给你糖，你说 thank you 就行了。但他就心里很害怕， 但是他就说他想我陪着他去，但我心里也很害怕呀。我觉得你小孩去这个就是给人家这个给不给糖没关系，我一个大人去了，我怎么讲呢，对吧？我觉得好像不合时宜。然后我就在我说我们在后面等他，就一直逼他。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我你要去啊，你不去怎么怎么怎么。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真是就是非常不 nice， 就跟他讲你要去要糖你就敲门，你为什么这点事情都做不了呢？你已经六岁，你是大男孩了。那他后来就是硬逼着他其实是去敲了那个门，然后那个人还不错，给了他糖，给他照了相，把这个照片还给他了。但是其实后来我就是在检讨自己，就好像我们很爱他，把衣服都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把他送到前面去，但是我为什么当时他第一次去就是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去呢？就其实这个从这个内心来讲其实是我害怕，并不是说我要训练他，其实我自己心里那时候很担心。其实这种事情呢后来对我儿子的教育，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失败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神他为什么要放手，就是为什么放手让你犯这个罪，然后呢让你又来承认，他对我们，他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呢？希望我们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我们看一下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呢在利未记中他就讲到了，他说你小谕以色列的，他就跟摩西讲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也说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圣洁这个词在新约和旧约中总共用了87次。所以这个圣洁是神最根本的属性，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圣洁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与主相交，也不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真正恒久的这种喜乐。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好，我们再接着回来看这个大卫，他接着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他刚才求神的饶恕，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罪藏在，他知道罪了，他知道他错了，罪藏在面前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哈。罪藏，哎呀，坐在这里也想到罪，这个躺下也想到罪，就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而且呢这个问题是通常为了掩饰前面一个罪可能陷得更深，就是极重难返，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罪就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啊，你可能没有办法摆脱。其实他不认错的时候那就是这种情况。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就他承认这个自己犯了罪，他也认定神是公义的，而且神呢就是他接受神的指责，神是清正的，是公义的，他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就像成龙说的，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行出来由不得我。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是承认他是有这个罪性的，他有这个罪性。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也知道大卫甚至说这个内里的诚实才是神看重的。这我们上次也学过，就是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么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呢，其实我是能够得智慧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并不是说神的饶恕，并不是说啊你在这写了一篇非常这个优美的，非常这个恳切的这种这个言，就是这个言辞啊，向神请求啊，流泪痛哭啊，神就能原谅你。 其实神是看到你内里的诚实，看到你真正的认识错了，真正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才能得神的饶恕。好，所以我们这个五十一篇的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是作为第一部分，大卫在求神饶恕。我们再看第七节开始，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家记得我们当时第一课的时候就讲过，这叫什么对仗呢？叫什么对仗？我们有同义对仗，其实这就是同义对仗；有反义对仗，对不对？这是同义对仗，其实是一个意思嘛。它只是后面一句更强调这个意思。牛膝草是什么？为什么说牛膝草？所以在立位记的时候，他是说，就说有些人会长这个大麻风嘛。那时候大麻风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大麻风当时是没有办法救的，这个病人就全身溃烂，身体就是发臭，然后他必须远离人群，因为还会传染嘛，在这个痛苦中就孤独的死去，除非神要救你。就我觉得这个怎么看得有点像那个埃博拉那种病毒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如果说神救了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呢，他应该怎么样呢？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他这个定例是这样的，他要去见祭司，祭司呢要到营外查看，看到他一开始在营外嘛，就要去查看他的大麻，看到他大麻风痊愈了呢，就叫人呢就为那个人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过来，然后祭司呢就要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这个上面，那只火鸟呢，祭司就要把它跟香柏木、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一同站在那个火鸟的血里面，然后呢用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身上呢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所以血是可以洁净的，然后牛膝草它的作用也是为了这个洁净的。所以这个大卫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好像他是一个大长了大麻风得到这个神的治愈的，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说求你使我得听欢乐欢喜快乐的声音。不知道他这么久都可能都是没有办法从心里欢喜快乐，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就说他已经是崩溃了，整个就是被压伤一样。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一切罪孽啊，把它擦掉，好像把这个罪孽擦掉一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或者是重新有坚定的灵。所以清洁的心，就是说大卫求神呢，他不但清洁这个，就给他这个清洁的心，让他，我们上次讲了，就是清心的人就是专心看神的人，对不对？所以他给我一个清洁的心，让我真是能够专心仰望你，然后在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这个接着他就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乃得救恩之乐，愿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其实我们再看这个七到十二节，他其实是求神重建他，他前面先讲了求神饶恕，饶恕了还不行，其实饶恕以后他必须还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就像我们这是就是知道自己的罪去死过一回，但是还不行，还要再复活重新建立起来。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你。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把这个事交与灵长，他就是说他不再以我自我为中心，不是说我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以神为中心，他就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拿他自己做例子。这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他承认罪，在众人面前承认罪可能会遭受批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啊，对不对？他只是在皇宫里行这个事，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虽然说君子之过如日月，那个他也许有些人这个老百姓还不知道，但是他就把这个唱给大家听，就是说他甘受批评，人家说王肯定犯罪了，王肯定有问题了，对吧？他甘受蔑视，但是呢他还是要指教有过犯的人。好，他说，神呐，你是我拯救我的神，求你 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好，我们看说这时候已经转成赞美了，许愿和赞美了。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他这个当他犯了罪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开口来称颂神。可能说我们就是心里如果不洁净的时候，你怎么称颂神？就是求你让我的嘴唇张开，这个让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你本不喜爱，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我们大概是看到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当时这个扫罗他去攻打这个我看看，扫罗他是当时他去攻打哪一个作为哪个国家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神叫他不要留下任何东西，但他还是把一些牛羊啊什么什么带回来了。他说我这是那个撒母耳问他说我是跟神献祭的，但是撒母耳说你神不要这样的祭，神要的其实是你的心，对不对？你要 follow 他。撒母耳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说神所看的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其实就是看我们的心，我们只有真是在向神彻底忏悔的时候，神才能赦免我们的罪。好，最后两节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诶，这一下又转了，他原来在讲自己的罪，怎么现在要讲到这个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其实大卫是当时是什么王，对，王犯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不光会牵扯到他自己，他的犯罪他可能会使一个国家陷于一个危难之中。我们下一次课我们会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团体哀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他这样做的话，他其实使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有了破口，使这个西安的保障就暴露在敌人下面，暴露在这个魔鬼的这个手上。所以他要向神祷告，他说那时他说求你随意爱你的美意善待西安，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献公牛其实赎罪祭他也是献公牛的。当时利未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都算啊，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其实他就说这时候是他是献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又成了这个赞美许愿。那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大卫一开始求神赎罪，求赎罪，然后求神重建他，最后又回到了赞美许愿。这其实说他为什么也是哀歌，哀歌其实这样，他看的有个转折，前面是这个痛苦求神这个赎罪啊什么的，然后后面最后转折都到赞美许愿上面。还有我们上次的诗，就是因为他是讲到哀歌嘛，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这个犯罪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这其实是我昨天晚上才放上去的一张图。我昨天最后这个晚上有一个 party， 去之前呢就是这张 slide 没做出来，我就想哎呀这放一个什么图呢，正在犹豫的时候，然后那天晚上过去，后来我老公在旁边就在讲说啊，说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 Miles 放了这个伦勃朗的这幅画，哎，我说那就是我要的图啊，回去赶快把它找出来放上。就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两个儿子小儿子回归的事情，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儿子看到这个衣衫褴褛的，鞋还掉了一只，都破了穿不住了，这样子他回到了他的父亲的面前，那父亲还是欢迎他，希望他的回归。然后大儿子呢有人说这是大儿子，有人说不是， anyway， 我可能是啊，有些书上说可能是大儿子，大儿子他其实不高兴啊，这小儿子把这个钱拿出去花光了，哦，回来父亲还这么待他，我在家里这么辛辛苦苦的，其实他的心没有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其实不管是大儿子也好，还是小儿子也好，他们都需要这个心的回归，不管是犯错的还是没犯错的，他的心都是要回归到神那里去。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条，就是说其实犯罪不应该，就是悔罪不应该是基督徒的常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最好不要犯罪嘛，就我们脱离凶恶，不要我们这个面对这些试探。所以对神对人，我们需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罗马书说到，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也看到说大卫他犯了罪，大卫从这个第一章到这个24章，我们来看一下哈，整个的过程。撒母耳记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他一直是得胜的，在犹大作王，在全以色列作王，是得胜的大卫。然后11章犯罪，犯罪之后就成受苦大卫，后来有惩罚，虽然有复原，后来还有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儿子背叛，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承担一些的后果。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犯罪，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弥补，就是你犯下的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 back 很多东西。所以对神对人，我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最近看到一封，就是微信上那个好像校媒发出来的，这个远志明这个牧师他讲的，说基督教的误区。他说很多信徒啊喜欢耶稣的死，因为基于救赎的教义，耶稣一死，罪就全归到他身上去了。也有些人他们还喜欢耶稣的血，因为耶稣的血可以遮盖他们的一切罪。相形之下，他们不怎么喜欢耶稣活的时候所传的道，因为这个道刺耳扎心啊，因为这个道不只是赦免他们的罪，更要是对付他们的罪，还要将他们不愿被对付的人对付掉。所以因为这个道不只是要人明白了就好的一套知识，不是说你明白了啊，这个事情都这么顺顺利利的了，乃是要人去实行，去舍己，去牺牲的十字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啊，耶稣这个已经为我们受死，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耶稣的宝血遮掩我们罪。其实很多时候耶稣所行的道，他所教导我们的这些东西，要我们去行，咬着牙去行。我们看一下，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幅图我们看一下。其实在这幅图里面，我们的灵魂体、基督意志、思想感情，这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只有我们在十字架上降，在这里降服，只有我们通过我们的意志，把很多东西呢都用意志来作为选择的话，我们才能真是把这个基督他的道放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感情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特性以后，再融入到世界里面去，世界看到的就是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在十字架上降服，必须要拿自己的意志去做很多事情，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神要我们的圣洁，我们也才能拥有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最后就是，如果说犯罪呢，这个人都是软弱的，说是不犯罪，但是有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最好不要犯罪，如果犯罪的话，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耶稣也在路加福音中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的欢喜。所以耶稣一再的说，悔改悔改，你们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有些意思就是返回，回来，回归，让你的心回归到神的这边来。 有一首有一个歌，这个歌是 Blank Page， 这个歌是中国好声音，那个好像是叫王凯奇吧，汪峰战队的，他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唱的这首歌，哎，他说 How can I erase decisions I made？ 我怎么能才把我原来做的错误的决定擦掉呢？我怎么能才回到我原来这种状态呢？我很害怕呀，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 make up 呀，就是让他把这个事情通过呀，就是不要再这样下去啊。然后他跟神求，他就求说 paint me a heart, let me be your art， 就说神啊，我还要回到你面前来，还是要我自己成为你的艺术品，神你不要丢弃我，你还是我还是一个这个空白的页，生命要重新开始，所以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要这个重建，还要正是有信心，我们还是可以成为神的艺术品。嗯，好，我们这个这首诗，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我们这首歌呢，我们刚才唱第一段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第一个，第一片，第一颗。那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最后他说 ，Mine is sunlight， 我的世界是阳光，我的世界是清晨，说一切开始沐浴伊甸园的同一微光，同样这个光照亮了伊甸园，也照亮了我们现在。他说这个信息的赞美，赞美每一个清晨，神的重建重造，神的重造，这个是每一个新的日子的开始。就说当我们有了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不再像第一个伊甸园的时候那么洁净，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那么洁净的时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有神的重造，每一天早晨还是一个新的早晨，还是可以享受同样的伊甸园的同样的光照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这个悔改的，我们就到这里。上次好像就是想问大家说还有什么在这个诗篇上面还有什么样的分享，不知道这次就是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阿姨们准备这方面的分享呢？有没有就是说在诗篇上有什么感动愿意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哈。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你不但救赎了我们，而且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得着真正恒久的喜乐。神啊，你知道我们有软弱，如果我们的心不降服在十字架下，不降服在真理之下，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坚定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形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